油。
不要叫圣灵担忧。问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经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会不会背？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他要把永生给我们。圣经有很多三章十六节都很宝贵哈。好，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也非常宝贵。当施洗约翰带下属灵的复兴的时候，不仅宗教界的人士觉得这个人很稀奇，来问他到底你是谁，众百姓他们渴望基督来，他们也想他是不是基督。可是施洗约翰说，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又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上次我们讲到施洗约翰，他传道的时候他讲天国近了，神把他的国从天上要带到人间，神的国近了。两个人，施洗约翰跟耶稣都讲要悔改。那但是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是悔改的洗礼，但是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有另外一位是神的儿子，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耶稣在这里，就是要领受神儿子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神的儿子要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那我们能够蒙恩得救，重生在神的国里，是因为神荣耀的恩典。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做神的儿女这件事大不大？大不大？如果今天英国女王说领养爱情做干女儿，哇，这是不是天大的消息？哇，英国的女王这个领养爱情做干女儿，很大的消息，对不对？
对。
英国的女王也不过是个罪人。今天万王之王说，我的灵要重生你做我的孩子，是不是更大不得了的事？求亲爱的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今天当基督徒是得了多大的福分。我得了天上的神从天上差来的生命做我的生命，这个是我的福分。我是 royal kid， 我是皇家的孩子，不仅是地上皇家的孩子，是天上皇家的孩子。那这是神荣耀的恩典给我们的，荣耀的恩典成就的。那恩典呢，不是用人的能耐或者努力去赚取的。做工的得工价不叫恩典 gift G-I-F-T 礼物但是没有做工蒙神白白赐下的礼物，那个才叫做恩典。但是恩典礼物赐下来了， 需要有人领受，对不对？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需要有人领受，不然神的爱就被辜负了。上个礼拜我们讲神得胜的生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神得胜的生命是他白白赐给我们的荣耀的恩典，这个生命就是神的义。神渴望他的义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他借着先知预言，记不记得耶利米书？耶利米有两次，他在很多的苦难里边，他从神领受到神的应许。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3章第5、第6节，还有33章14到16节，这是神借着先知讲，神跟大卫应许大卫的可靠的恩典。耶利米书23章第5、第6，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神要赐下一个公义的苗裔，大卫家，借着大卫家要赐下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的义。神的名字就是代表神自己的属性，就在形容神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好，33章也是耶利米书33章14到16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接下来他怎么讲？这福音有一个特质，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就是要把神的生命给人，要把神的生命好像栽植在我们的里面，重生在我们的里面。这生命就是神的义，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啊。你去看圣经哈，义人必因信得生，所有的得胜者都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啊。保罗也讲，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那些得胜者都是在地上活过的，对不对？这些人我们在世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神是看不见的，神是肉眼看不见的，可是神的确存在，神的灵的确存在。你看不到风，风存不存在？风存在。风的果效，风的威力大不大？有时候很大，对不对？有时候风叫我们觉得很舒服，有时候风会造成破坏。好，它的力量它是存在的，可是我看不见风。圣灵存不存在？圣灵存在。好，神是灵，我们肉眼看不见，神那么大，你看整个宇宙是神创的，神 神比整个宇宙还大，我怎么可能把神看透？除非他自己愿意降卑他自己来向我们显现，好像把他的形象稍微好像心里搅，让我们看一看。除非他这样子，他是自隐的神，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所以这义，我们在地上我们要领受神，要跟神心灵相交，有一个原则，一定要用心灵跟真实，因为神是不虚假的神，神是灵，所以一定是用我的灵觉来感受神。就像我用耳朵的听觉来听声音，对不对？用眼睛的视觉来看东西，用我的鼻子的嗅觉来闻东西一样，我要用我心灵的灵觉来感受神的存在。那所以圣经讲说，敬拜神要用心灵跟真实来敬拜他。那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我的信心怎么能建立起来？因为听到一些见证，神自己在古时，神自己来寻找人，神自己来遇见人，把人带进跟他同行的生命，然后就有很多的故事发生，这些就写在圣经里边。我们看了，哦，认识神曾经在这个地球上这么活过，这么发生过这些事，神是怎么样的神？我越看越认识，我们对神的信心就起来。信道是从神的道来的。感谢主。所以神这个义的生命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第一个信是我还没有实际的拥有到，但是我知道这个是要给我的，所以我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呢，当我知道这位神他行事的法则是怎么样，我来认同他，我来行义，然后圣灵就赐给我们，就潜移默化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就改变成像他，就成义。这个叫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着信。我非常感谢主，当今天学桥谈这个跟随主，跟随主，我们就是要随从圣灵的带领。神在呼唤，他在我们的前头走，我们就紧紧跟随他。好，哥林多后书5:21，上个礼拜我们讲过，神用他的义来换我们带着罪性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一开始这个福音就是神的生命要在人的里面显现出来。好，一开始就是接受，这是一个礼物，我们带着罪性的生命去跟神换他得胜的生命，他义的生命，这样开始。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你会发现讲到神的福音最基本的主调就是神的义。罗马书第三章，固然是神的爱来成全，但是它里面就是要人拥有神的生命，就是神的义。第三章从21，我们先读到26。21-26，好，我们一起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是不是非常清楚？福音就是讲到神的义，神自己为义，也要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27、28节，下面就讲到怎么来领受。好，27、28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是用信主，是用信的方法，不是用立功之法。我对这一节感受特别深。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在一个暑假信耶稣，在日月潭边的凉亭跟耶稣祷告，说要经验耶稣，然后就回南部去过暑假。啊，我就经验到神，因为神给我话，哎，我就照那个话去做，我就经验到神，我就去传福音。哇，神是真的，好高兴啊！哈，他们跟我说，开学以后呢，每个大专院校都会有退休会。啊，我就是要来参加哈。他们说，哎，我这次退休会呢，我们要读罗马书。哦，我这下不得了了，罗马书16章。我才刚刚信耶稣哦，退休会只有3天，那3天要读罗马书16章，我说我怎么跟得上进度哦？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煞有其事，就跟我爸爸说，这个我们台北那个开学之前有一个退休会，那我们要读这个，那我觉得我需要先到台北去哦，先好好的先自己读一读哦。不然我怕跟不上进度。我爸爸看我这么正经哦，他也觉得好像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哦，那如果是这样啊，如果一直找不到房子，该租房子也该租哦。”哎，我真的，神就带领一个基督徒姐妹，在台北的圣教会大专团体，就帮我找到一个租的地方。因为暑假。因为他们是学生宿舍，那暑假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没有人住，哈，有空位，他们就让我去住，我就在那边啃这个罗马书哦，我才刚刚信主不久，什么背景都没有，读的真的读不懂，有一些真的读不懂哈，读到这个立功之法、信主之法，我读的。好像头昏脑胀，不晓得在讲什么哈。嗯，不晓得你们，就是第一次读圣经，读这个会不会马上都懂哈？我不是那么聪明，我不是一下子就那么懂，我就搞不懂。我想，哎呀，我不懂，那我来问，因为这边都是基督徒嘛哈，还留在那边都是基督徒，我就问他们说，哎，这边讲到说。哎，是用什么方法？是用立功之法呢？不是信主，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多年的基督徒，他们答不上来。好多次我都把他们问倒了哈，因为我读不懂的，我就去问他们，都把他们问倒了。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啊。所以我真的发现，我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圣灵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解开神的话，让我们真的明白。所以这个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渐渐神就让我知道，恩典就是用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不是用我自己的行为，当然 弟兄姊妹要留意听哦，啊，以后也是会有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是什么？是当神向我写明他的心意的时候，我要去顺服，这个时候就要有行为。这个时候不能说哦，不要管行为，不是，要信靠顺服。但是我们接受神是因着信，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领受的神的生命是义的生命，神的灵把义的生命好像栽植在我们的里面，以后我们要顺着神的意思去跟随他，那这个时候就要信靠顺服。好，所以是用信主之法，不是立功之法。立功之法就是说我有我的功劳，我今天得救，我今天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我有我的功劳，因为我很会追求，因为我很会读经，因为我很怎样很怎样，那个叫立功之法。但是信主之法呢，并不是说领受就是我不好好读经，不是，而是都是一个心说，主啊，如果你不开我的心窍，我就读得呀呀呜的，就读不懂了。所以神啊，求你怜悯我，来开我的心窍啊！你的话语奇妙，求你的灵来帮我解开你的话语，使我能够明白你的话在讲什么。所以这个信主之法就是领受，就是白白的来领受，简简单单的来领受哈。所以罗那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徒保罗他就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看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说这都是恩典，我没有什么功劳，我都是领受的，我们就不会骄傲，就不会自夸。感谢主。好，那我们再来看，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罗马书第六章，保罗呢，保罗他讲到因信称义，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约翰也讲行义的才是义人。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哈，16-18节，罗马书第六章，这个是哥林多，那罗马书第六章，16-18节。好，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这个，我们再谈一遍哈。好，我们一起读16-18。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看，因着信，因着信，真实的信一定会带出一个顺从的行为。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好，不是行为在开端，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接受，所以我就配合神，带出一个配合神的行动，一个信心的行为，这是真实的信心哈。他说十七节， 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因为悔改了，以前是这样，以前是悖逆神的，现今蒙光照悔改了，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神的话啊，督责我们，叫我们呢被神的话引导，去顺服神的话。好，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弟兄姊妹，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哈。从罪里得了释放，就表示一个人实在领受十字架的救恩，就从罪里得了释放。这个释放叫我们得自由，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哈。所以再来看十三十四节，十三十四节，罗马书第六章十三十四节，这边跟我们说，劝勉我们说，我们呢要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的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起先有点不太懂这个是什么意思哈，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有一个版本，有一个版本的英文这样翻译哈，这个听起来会，我们听起来会比较清楚。他说罪不再成为我们的主人，以前是罪在我们的己，就是罪的中心，我们的己在做主，做主，对不对？好，他说罪不再做你们的主人，因为你们不活在律法的要求之下，相反的，你们是活在神恩典的自由里。神恩典的自由里，就是我刚刚讲的，从罪里得了释放。那个自由不是说我高兴这样就这样，我高兴那样，不是。这个自由是因为神把我们释放了，罪的辖制不能再掌管我们了。这个自由呢，使得我们从罪得释放，我们不再偏行，我们可以不再偏行己路，从罪的权势得释放，从自己的肉体的败坏的辖制得释放，从这个世界虚妄的权势得释放。我们有这个权能，这是自由哈。如果我们真的把我们的肢体，把我们这个人肢体，就是我们的口啊，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哈，我们这个人的那个，我的口说主喜欢听的话，好，我的手做主喜欢我做的工，我的脚走在神喜欢我走的路径，好，就是我的肢体这样献给神。那这个就是神来治理我们，对不对？当神这样治理我们的时候，他叫我们得脱罪的权势。我们有一首诗歌，不是太深深高莫，有没有？观之病运行，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好，神圣的高莫就圣灵来。好，圣灵来。那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后来就明白了，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圣灵跟情欲相争的时候，我们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神的儿子是顺着圣灵的引导的，跟随圣灵的，圣灵就会结出一些果子。他讲一句话，最后讲最下面讲一句话， 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好，22节就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23节最后一句话，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律法所喜欢的，因为律法是属灵的，所以你只要去跟随圣灵，你就不会违背律法。你跟随圣灵所结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而且更肯定的说法，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个肉体有罪跟死的律，对不对？第七章讲我们的肉体里边，我真是苦啊，我很想行神的良善，我行不出来。就刚我们唱那个诗歌，我这个可恶的罪人行不出神的善来，这个肉体带着罪性的肉体，这个罪身，所以要把它灭绝，不让它动。我们一定要操练这个，不让我们这个带着罪性的这个罪身动，因为呢，它里边有罪跟死的律，常常绊我的脚。我要去顺从神，他就在那边把我扯住，好，我们就不理他，算他是死的，向着罪看，这个旧人是死的，是跟耶稣基督同定十架了，好，所以呢，我们的 mind， 我们的这个思想就放在圣灵，去思想圣灵的事，去体贴圣灵的事，去跟随圣灵，这样子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诗歌常常唱说要一直看耶稣，不要看你的自己，不要看你的同伴，不要看世界，不要看东看西。就像走这条路有点像彼得旅海，对不对？人能不能旅海？人不能旅海的，可是耶稣在海面上走。彼得说，哦，主，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耶稣说来吧。他走了一步，他看风浪他就掉下去，他不看风浪，他如果一直看着主，他可能可以走到主那里去。那我们走天路就像彼得旅海一样，为什么？因为我里边的旧的生命不是那样的生命嘛，我习惯这个旧的生命，现在呢，我要因着信，像鹰一样，是要走天路，要飞的。我们没有那个能耐，但是呢，里面有这个潜能。如果我一直看耶稣，就认定他，说信心的话，有信心的举动，当神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意顺服的时候，甘恩夫人说，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要顺服的时候，天上就赐下恩典来，就帮助你。我听到好多的见证，很多人被逼迫的时候，像魏恩波，那个为主受苦的魏恩波，他爱主，为了主的缘故，他被人家用那个热铁这样烙他的身体，可是他就为主的缘故甘心领受，结果恩典赐下来，他不觉得痛。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吴定峰，当他的父亲要他去拜，他觉得时候到了，他必须要顺服主了。他不拜，他父亲立刻拳打脚踢，穿着那个尖头皮鞋这样拳打脚踢。他跟我们说，他就是很自然的在那边赞美主。他跟我们说，柯姐，我一点不觉得那个拳打脚在我身上有痛，不觉得，神的恩典。好，所以这是因着信，我们会经历到，事实上基督徒跟随神，生命被神改变，事实上是神迹。弟兄姊妹，你们相不相信？ 以赛亚书说这些人要做预兆，是一个 sign， 证明神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些人他在地上活着，他这样跟随神，他经验到了神荣耀的恩典，是一个凭据，向世人证明神是真实的，神是活在他们生命里的。感谢主。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5:24，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哈。就下面那一节5:24，好，我们一起读：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说这是不是神迹？一个人的生命整个被更新变化，那是不是神迹？我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一句话在耶稣的面前可以破功。神可以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来处理，神有办法做。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这就是耶稣所讲的5:17，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耶稣他自己说的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他不是叫人家拘泥于那个字句的律法的规条，那个是叫人死。他乃是来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叫我们跟随圣灵。因为律法是属灵的，是良善的，叫我们跟随圣灵，神那个生命就使我们能够把律法的义成全出来了。这一切从始至终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呢，我们跟随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要学习跟随圣灵。那这是我们在地上学习走天路，神会给我们恩典。那神借着圣经这一本书，他来引导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过生活哈。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圣灵就借着福音使者保罗，他就讲了一句话哈。那主在暗示我们，借着那个话，主在暗示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应该像保罗那样子，把我们的焦点，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生活，信仰怎么样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焦点要像保罗一样，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我们也知道别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整个的原则，耶稣基督应该常常充满我们的眼目，因为他是我们的 standard， 他是我们的标准，我们衡量一些事情的一个标准则。好，所以耶稣基督他也是神的道，所以借着圣经，如果我们前读圣经，圣灵把圣经的话启示给我们，解明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知道哦，神喜欢我们这样生活。好，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刚刚学校最后弹一首耶稣出生。我想我们大家对耶稣的生平都很熟悉。你仔细想一想， 耶稣从出生一直到最后上十字架，有哪一点不是圣灵的工作？想一想，有哪一点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回想哈，耶稣的生命怎么来到人间？圣灵感孕的。彼得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蒙召，耶稣基督在地上活过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他出生，他的出生在地，在人间，他的生命就是圣灵感孕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圣灵生的啊。当耶稣要成长，哦，那个仇敌要那个灵界，那个仇敌要追杀他，借着人要追杀他，神给他很多的恩典，对不对？好，他需要逃到埃及去。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可能不是那么有钱，那叫出国哎，可能没有那么多有钱，对不对？哎，神就感动博士们来朝拜他，送他黄金、乳香、末药，去埃及，然后以后回来，然后就到家里那个拿撒勒。他在拿撒勒那个穷乡僻壤隐藏起来，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学习活在神面前。我们看马太福音，看路加福音，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在他身上。每一年他就跟父母呢，一年三次就去朝拜神。12岁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对不对？他呢被圣灵感动，他留在殿里跟那些老师们在那边问答。他的父母后来说，你怎么对我像我们做这种事？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我们就说，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他以神的事为念，他的生命就是有12岁了有属灵的12岁了哈。他以神的事为念哈，然后后来到了30岁的时候，快要30岁的时候，施洗约翰蒙神感召去约旦河给人家施洗，对不对？耶稣本来是住在加利利的，那他听说这个施洗约翰在这个地方圣灵引导他，就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给施洗约翰施洗。施洗约翰本来不给他施洗，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3章，耶稣预备侍奉之前，耶稣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圣灵在带领，圣灵在扶持，圣灵在帮助。马太福音3章13节，好，13节，我们13、14、15、16，我们一起读。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又是第3章16节。好，耶稣从约旦河上来，圣灵就降下像鸽子一样，施洗约翰就看到了，这就是神的儿子，那么明确，他就开始去传神的羔羊，这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就引导他去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那在耶稣出来服事之前，他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全然得胜，这个是必须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4章，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他在从约旦，他在约旦河受洗， 他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个40天受魔鬼的试探，我们都知道他经过三个很大的试探，这三个试探大概包括了我们人生全面的最重要的三方面的一个试探。第一个就是人活着要吃，对不对？所以我们主导文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民以食为天，对不对？我们需要吃，好，它胜过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魔鬼呢，把世界的荣华指给他看，你只要拜我，这些都是你的。他说不，单单要侍奉神。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拜魔鬼，可以在地上辉煌腾达。耶稣跟他们是相反的，耶稣不要，我单单要侍奉我的神。那另外一点，魔鬼用试试他的能耐，你跳下去，神要差派使者把你那个哈、哦、显出你的神通。他说不，不要试探你的神。他全然得胜，他全然得胜以后呢，14节怎么讲？路加福音4:14，好，我们一起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就开始服侍了。他服侍的时候呢，他常常在跟随圣灵的带领。他服侍的时候在拿撒勒服侍，后来他去到加百农，去加百农服侍，就住在那里。加百农呢，靠近拿弗他利跟那个西布伦，就应验了以赛亚书9的话。好，真的，他的事在经卷上都记载了。这位神子就是整个人就是跟随圣灵这样子行走在人间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4，马太福音4哈。马太福音14:14-16，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的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去到哪里，他就是光，他就照进人里面的黑暗。这是耶稣要我们基督徒也能够跟随他，让我们里面有生命的光。好，那个光越来越大，我们活出来也能够照耀别人。好，耶稣自己就是一个榜样。好，他就是一个榜样。好，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其他耶稣的事我们就不谈，因为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哈。然后到了时候到了，他要上十字架了，他不救自己。好，然后呢，他他不救自己，为了救我们，不救自己而选择被送上十字架。然后在约翰福音18，他充满了全能，他可以对他的对手可以把他们全部都打败的。可是呢，他说父所给我这个杯我能不喝吗？我不能差遣我父叫12的天使来帮助我吗？可是这样子父的话怎么成就呢？他要顺服父的旨意哈，所以他不救自己。你看，在约翰福音18:18，人家去克西马尼园要抓他的时候， 十八章哈第四节，第四节哈，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哦，那些犹大带了一队兵要来抓他，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 ，I am。”这个 I am 就是耶和华当时说：“我就是，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就是 I am。”哈，他说：“我就是。”他这个话一出来，啊，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你看他的话充满了全能，他是充满了全能的主，他不用他的全能来救他自己。当彼得要保护他，这个用刀削掉那个一个仆人的耳朵的时候，耶稣说：“收刀入鞘吧。”然后就手一摸，就把他的耳朵医好了。他那个时候还是充满了得胜的全能，可是他不救自己，被送上十字架。最后在十字架上，我前一阵子也跟你们讲过，都自己都痛苦到那个地步，他还在乎神的话要应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九章二十八三十节，你看，好，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这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有预言这么一件事，他就要让这件事应验，他就说：“我渴了。”所以他们就用海龙沾满的醋绑在牛膝上送给他，他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就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所以我们从耶稣身上的榜样看到，他从出生一直到离开世界的时候，在这个之前，上十字架之前，记不记得耶路撒冷来的妇女就跟着他在后面哭，耶稣就说：“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哭。”这些事，这些这么大的不公义的事，既然临到一个有汁水的树，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虽然很疲累，他里面还是满了汁浆的。啊，他从出生到死亡，就满了圣灵，还有他是跟随圣灵，他在乎顺服神的话。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一方面天父用各种情况来让一些话应验了旧约的这个先知的预言，那一方面耶稣他自己也是主动的要让天父就是事先预言在旧约的话都应验，他是这样子的活在这个地上。那彼得说：“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心，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心。”在诗篇有一篇好像是八十五篇，他讲到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哈，诗篇八十五篇，我们从第七节读到十三节，好，七到十三，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 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却不可再转去忘形，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这个是旧约诗篇的话，可以应验在现今活人之地。你看，在摩西的时代，我们现在在读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哇，摩西神的感动，神给他权柄，向海伸杖，海就分开，对不对？神说你去敲磐石，水就流下来，吩咐磐石，水也可以流下来，那个苦水，神说一棵树丢下去，他领受到神的心意，领受到了，他照着去做，神迹都发生了。好，我们看但以理，我们看约瑟，对不对？看但以理，你看但以理，哦，这个王做了梦，把梦都忘掉了，还要人家你要把我的梦想起来，然后要跟我解梦，所有的人都做不来这些事，好，都不做不来，全部人都杀光光，连但以理他们也没有犯这个罪，也要被连累到。他说：“慢一点，慢一点，等我去祷告我的神哦。”他跟神祷告，神就在夜里，在异象中把那个王做的梦告诉他，把讲解也告诉他。但以理那个时代，耶稣都还没有来，但是因为他们那么敬畏神，神的灵就可以在他们的里面帮助他们，更何况。今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能不能做更荣耀的事？可以。所以你看这个诗篇里面所讲，他说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跟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荣耀就是神自己，虽然是肉眼看不见的，可是真的是可以在地上能够应验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圣经讲的话那是很属灵的人才会经验到，我们没有那么属灵。那个病得医治是那个很属灵的人才会经验到，我算什么，我怎么能病得医治？这个就不信，这个叫做不相信。这个玛利亚跟马大都说，主啊，你如果早点呢，我的兄弟就不死了。耶稣跟他们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是神许可的，如果是神命定的安排，他要怎么行神迹都可以。所以我们呢，我们不要故意去忘形，好，就像这边讲，我要听耶和华的话，我听他的话，守他的话，就会大有平安。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不可再转去忘形。我们不要故意好像背离神去忘形，但是我们如果按着我们所知道的，以一个敬爱他的心来跟随他，神的恩典，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那脂油就是圣灵，圣灵可以行很多奇妙的事，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呢，因为我们的眼睛都看到现今的世代，都看到这个世代，哇，别人好辉煌腾达，我们眼睛都看这个看那个，我们没有一个鸽子眼一直看神，我们没有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我的神到底应许什么要给我。我们对神不认识， 也没有机会让神来认识我们。事实上神早认识我们，但是我们跟神不认识，所以好像我们领受不到他的心意。好，但是如果你看，如果像保罗、像彼得，当然这个都是神的器皿。那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圣灵可以带领我们，奇妙都是可以发生的。神的荣耀可以住在我们的地上。好，慈爱跟诚实彼此相遇，神的慈爱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内里诚实，神说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公义跟平安彼此相亲，如果我们愿意行义，神必用丰盛的平安来领导我们。好，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他的脚中是我们在地上可以走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挑望我们单纯的心。好，单纯的心。我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小心，我自己就是曾经这样被神责备过。我给你那么多的恩典，你怎么还这么没有信心？好，我们常常很容易看东看西。你如果一直看神，祷告神，有另外一件事，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知道我们相信神，不只是要脑袋相信他，意识上相信他，我们要 trust him， 要信靠他 at all times， 这是诗篇62篇第8节讲的，我们要常常的依靠他，向他倾心吐意，跟他祷告，把我们的挂虑卸给他，把我们的不明白拿来求问他，把我们觉得很需要神怜悯帮助我们的来求告他。耶稣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感谢主。那这是耶稣，对不起，不小心几点哦，12:34了，再给我10分钟好不好？对不起，我讲太多了。结果这个保罗呢，再10分钟就好了哈。这个保罗，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1:15-16，提摩太前书1:15-16，保罗自己讲的话。15:16，好，我们一起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他夸他自己的软弱，他说我是个罪魁呀，我曾经逼迫神的百姓，我叫人家去亵渎神，因为他以前错了，他宗教的意识形态错了，使他偏颇了。那神及时的救他，我们都知道他的见证，他要去抓人要去害人的时候，到大马色路上大光向他显现，听见声音，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你是谁啊？保罗知道，就是扫罗知道这个是主。你是谁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后来他眼睛瞎了，然后呢，神就感动一个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跟他说在路上遇见你的就是主耶稣，我来要叫你的眼睛得开，要叫你被圣灵充满。他就被圣灵充满，眼睛就像鳞片就开了。以后保罗他就改名叫保罗，他就知道哦，这位耶稣就是我们的祖宗所讲的那一位基督。 他没有跟人商量，他去到亚拉伯的旷野，直接去亲近神，从神那里直接得启示。所以保罗得了启示呢，他就讲，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昨天他得了启示，罗马书第六章，第三、第四节。他得了启示，他明白，哦，受洗是什么意思？好，你看，受洗就是归入基督耶稣，归入他的死，借着洗礼归入死，跟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起来的时候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他就那么清楚，那么清楚，我们受洗跟主同定十架，我的旧人要死掉。所以他就后来他在那个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这个肉体就是我们的旧人。第六章十三节，啊，这个第六章的十三节，他说十三节。哎，对不起，不是，应该是十六节。我看，对，就说，如果我们的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就要活着。靠着圣灵，不让我们的肉体去发动，我们只要注意圣灵，顺服圣灵，我们就要活着。保罗说这件事呢，我们要祷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说，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真的有叹息，我们这个里面已经有耶稣生命的人，我们还是在叹息，真是苦啊，真是苦啊，我的旧人有时候会麻烦我。他说我们可以祷告，好，然后神呢会听圣灵的意，圣灵照着神的意思祷告，神会垂听，好，然后万事互相效力，只要爱他的人得益处。然后保罗就很清楚很明白，所以他想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他整个人开窍了，他就让耶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让耶稣的生可以借着他活出来。所以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怎么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讲这些话都是他从神里边领受了，他去活了，活出那个果效了，所以他这样去传。然后二十一节他讲怎么样，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他那么清楚，所以他为了这个犹太弟兄讲这个守律法，为了这个他头被砍掉。好，他要传真理，他说神的恩是白白得的，是白白得的。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我们老自己一定要死掉，不死掉我没有办法活，我们不要去注意它。好，那我不废掉神的恩，如果义是借着我们的行为可以去得到，那耶稣基督就是突然死了，他不需要来死嘛，就是我们不重用了，没有办法了，耶稣才要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好，那所以到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十四节，就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我们信基督耶稣可以临到我们，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从出生一直到我们的生命能长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够叫圣灵担忧。为什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二节，这个后面你看他说要顺服，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为什么恐惧战惊？就是唯恐我们一个粗心大意，一个不警醒，我们就失足，就滑跌，就走迷了路了。所以要恐惧战惊哈。那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我们要去顺服，不是我们能救自己，我们顺服圣灵就使我们能得救哈。好，他下面怎么讲？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不看第一章，我们看第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那边他就讲一件事：不要叫圣灵担忧。好，因为神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立志行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引导我们。如果我们叫圣灵担忧，叫圣灵担忧，就是我们好像很怎么样，刚愎自用，很任随己意的，就把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消灭掉了。那个是叫圣灵担忧。这样子的话，好，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怎么不叫神的圣灵担忧？当我们的思想，好，体贴圣灵的事，圣灵对我们有所引导，对我们有所期许，我们不要故意去背逆。好，叫圣灵担忧，就是因为我们不顺服或者是背逆，所以圣灵的感动被消灭。我觉得我越过越觉得，哇，天上的神，天地的主要来引导我怎么实际走人生的每一步路，这是多大的权力呀！你觉不觉得这是很大的权力？如果到了大患难临到的时候，我怎么讲？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做安利署，在致死中心，在韩国有一个姊妹？他是一个老师，后来他得罪了这个他们当时的那个，然后他就要逃。那他知道人家要抓他，日本有关单位要抓他，那个叫致死中心哈。那他妈妈赶快弄了一点东西要他去逃，他不知道往哪边逃，因为他知道人家要抓他。这些人是从这里来还是从那里来？他那时候怎么办？他听到里面的声音引导，你从这里逃。你知道吗？当我们碰到一个情况四面楚歌的时候，什么是你的活路？圣灵可以告诉你什么是你的活路。你说如果你得到这样的一位里面的引导，那是不是莫大的权力？对不对？这 将来大患难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我们呢学习学习神的引导，不是看圣经而已哦，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东西吃了啊，神引导你，跟你说在什么地方有食物，你可以得到这个指引，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大的特权，对不对？那我们就从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操练学习听神的声音了。那神的声音绝对不跟神的话违背的，所以不要叫圣灵担忧，这样子神会在我们生命中做极其奇妙的事。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所需要他担待，需要他保护，需要他扶助的，按着时候神会领导我们。我们不要转去忘形，我们敬畏他，敬畏他就藏在他的恩里，藏在神的生命里。好，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学校，你有没有一首歌？